说好话赞美对方可以增进人际关系，但关键啊就是不能虚伪哦，不虚伪的赞美才能够增进人际关系。特别有个小技巧啊，就是你若能够赞美不在场的人，那会更加分哦。这次要分享给你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那到底要怎样赞美才能够不虚伪呢？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叫做技术性的赞美，又应该要怎么做呢？第三个重点是为什么赞美不在场的人会更加分。
吴若权，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我是吴若权，欢迎你来到全是重点。我常常在身边会赞美别人，但其实不是刻意哦，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我的观察力很敏锐哦，大概也因为我从小态度各方面就比较开放哦，所以能够因为自己的观察而描述对方给我的印象跟感受哦，因为自己没有太先入为主的判断，所以呢往往都能够给对方一些比较正向的回馈，所以呢对方会感觉到诶，我好像有注意到他，而且呢会好像就是讲的都是赞美他的话，但我心中其实并没有刻意要讨好对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刚开始创业那几年，因为呢自己的工作的角色有时候要拜访客户，有一点推广客户的业务的性质哦，所以要常常跟一些高阶主管约时间碰面。其中啊有一位高阶主管的秘书很酷哦，大概是因为他个性的关系哦，不管对任何人、任何同事、任何厂商，他都板着一张脸，没什么情绪的表情哦。很多我身边的同事都说：“哦，那个秘书很酷哦，哦等等哦。”然后我也因为对他有这样的印象，所以每次呢要跟我的客户约时间，因为都要透过这位秘书嘛，我就其实多少都有一点压力哦。可是这样的状况呢，却在某一天的下午突然间。哎，我们的关系突然间变得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那天下午去拜访我的客户完了之后，要再约下一次拜访的时间，我就走到这位秘书的办公桌附近啊，因为他有一个 partition， 就是有一个矮矮的矮墙隔着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某某秘书，那我要再跟你的老板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哎，我突然啊，哎，发现。这位秘书啊好像戴了一副新的眼镜，但他的新眼镜跟旧眼镜是一模一样的款式哦，只是在眼镜的边框在镜角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花纹不太一样哦。当我很不经意很自然，而且就在那一瞬间说出说：“诶，你换了新眼镜哦。”你知道吗，他本来那些酷酷的表情哦，突然在瞬间当中融化，他突然间眼角有一点向上扬的笑意说：“啊，吴顾问，你有发现哦？哦，我已经换眼镜一两个星期了，我老板跟我其他同事都没有发现呢。哎，从那一天开始啊，我们就变成比较有话说的朋友哦。当然呢，因为他个性就比较内敛啊，冷静，都有一点酷酷的。但我很明显的发现，他对我的态度。”比以前哦，那个温度提高很多哦。那我的助理啊，回到办公室就跟我讲说：“哎，若权实在是很会赞美人哦。”其实我真的没有特别的赞美他，我只是因为比较仔细的观察对方，而自然的说出我的印象跟感受哦。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赞美可以增进人际关系哦，但它的关键的前提就是不虚伪的赞美。那怎样可以做到不虚伪的赞美呢？就是你要很真心，而且要仔细的观察，而且呢要把对方的这些注意哦，就当一回事啊，而且要认为呢这个赞美哦，其实就是当你仔细观察对方，讲出一些你观察之后很正向的回馈，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日常的礼仪。 很多人做不到的原因哦，是觉得哎呦很恶心耶，很假耶，好故意要讨好对方。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你的赞美就不容易真正的表达出来哦。所以自己的心态很重要，你一定要把观察别人，把别人日常的一些优点、表现良好的地方，或他的一些正向的改变啊，当做一种日常的礼仪，见面的时候就回馈这些你正向的观察。好，你要知道，希望得到赞美呢，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需求欲望啊。很多朋友在大学可能都有学过心理学家马斯洛啊，他把人类的需求就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生理层面的需求，好，譬如说，食物啊，冷了之后希望能够有暖和啊，喝个热汤啊，这是生理的需求。好，那第二个层次是安全的需求啊，希望你的身体、你的身心、你的住家、你的办公的环境啊是有保障的，是安全的。第三个层次呢是感情和归属感啊，也就是觉得自己啊能够跟别人建立互动的关系啊，跟别人有一些连结啦。第四个层次呢就是自尊的需求，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同和肯定哦。那么第五个层次叫做自我实现的需求，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能够有所成长哦，而且能够让自己的能力贡献在别人觉得有价值的地方哦。那么这个呢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他的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啊，那赞美呢，就是能够满足对方自我实现的需求啊，而且能够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啊，感觉呢，对着对方说一些对方听起来舒服的话，好像是为了要满足对方啊，其实实际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就可以跟对方建立一些连结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态度啦。把它当作日常的礼仪，然后呢很真心的去观察对方的，把它当作日常的礼仪哦，而且把它当作你看到对方一种习惯的正向的回馈哦，那这样呢你就会比较自然的去回应一些很正向的感受，这个呢就叫做赞美哦，而且呢你一定要出自于你的真心，而且要赞美在对方真正有感动的地方。好，那么有一种赞美哦，叫做技术性的赞美哦。那这其实有一点困难哦，我们就分享看看哦。曾经哦，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哈，这是另外一个心理学家琳达和阿伦森他进行的简单的实验，他们设计了四种方式啊，让人们来讨论啊，那看看哪一种方式啊，人际关系会比较好啊，或沟通进行的效果比较好啊。第一种方式就是从头到尾哈，一直不断的赞美对方啊。第二种模式是绝不赞美对方，只是说坏话批评对方哈。那第三种模式呢，就是先有一些要求哦，微微的批评啊，批评之后再说赞美的话哦。那第三种哦，就是先赞美之后再给对方一些意见，告诉对方有哪些地方要改变啊。那你听到这边，你觉得哪一种沟通的模式效果最好呢？第一种是从头到尾不断的赞美，第二种是一直说对方坏话，一直批评，第三种是先批评再赞美，第四种是先赞美再批评。好，研究的结果呢是第三种方式的效果最好哦。虽然一开始呢听到的是一些需要改进的意见哦，但最后呢以赞美称许作为总结哦，是会让对方接受你对他的指教，而且他事后也会觉得是满意哦，因为你有注意他的 优点，它的长处啊。那大家呢在家里啊，跟你的子女啊，跟家人好朋友沟通，也许可以试试看啦。当然如果彼此不是很熟啊，就不要一开始就批评对方啊。这是一个实验，叫做技术性的赞美啊。譬如说你想要指正你的兄弟姐妹或你的孩子一些生活的习惯啊，你就可以说，哎，我其实有注意到你有时候进浴室出来的时候脚没有擦干净，所以地板都湿湿的啊。那讲完这个之后，你就要讲说，哎，但是哦，我有发觉哦，就是你在其他的生活的空间啊，其他的角落都整理得很好，而且那天呢，随手哦就把这个垃圾啊或厨房是打扫得很干净哦，我觉得你现在很棒。像这样的说话的逻辑跟方式呢，就是可以让对方比较容易接受，这个叫做技术性的赞美啊。最后呢，想要跟你分享跟赞美有关的方式啊，就是赞美不在场的人啊，这也是经过实验之后啊，发现是一种最高明的赞美的方式啊。尤其呢，你赞美的如果是对方很在意的家人啊，譬如说啊，我觉得你女儿好聪明哦啊，那这个女儿听了就会觉得很开心嘛，觉得啊，某个叔叔阿姨姐姐居然跟我爸爸讲说我很聪明啊。其实同事啊主管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够透过第三者啊来转述你的赞美啊，对方呢就会特别因为这是有传播效果啊而增加对你的好感哦。那么相对的啊，如果你是透过别人讲别人的坏话，那么副作用也是更大哦，对方会无限的放大你对他的恶意啊，让你们的关系甚至会因此而决裂啊。不过讲到赞美呢，还是可以自我检讨看看啊，为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赞美很难哦？会不会其实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肯定啊，或是你一直觉得你自己是内向害羞，但会不会有可能是你在你的心中或者在你的眼中一直都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呢？这也是我们在灵性的学习成长上面应该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它已经超过了沟通的层次，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跟你做更深度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参考自富人不说却默默在做的33件事，希望对你可以有一些帮助。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诠释重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诠释重点，下次再见。